读出恩典，让我每天一起读经，看到神的荣耀，领受神的恩典，沉浸在神的爱里。上一次我们从出埃及记三章十六节讲到了出埃及记四章的第四节，神在旷野的尽头找到了摩西。你能想象吗？在孤寂的群山之巅，伟大的神和一个渺小的人独自相对，让我想起李白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的诗句。神和一个隐姓埋名四十年的逃犯，在空无一人的山顶上，透过燃烧的荆棘相对而谈。在那里，神告诉摩西，你不用再逃了，没有地方是我找不到你的。即使你在沙漠的背面，即使你在高山之顶，甚至即使你是宇航员飞到了太空之中，我仍然可以找到你，因为我对你的生命有一个宏伟的计划。因为我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我也是雅各的神。我不只是你的奇迹的神，我也是你的失败的神。摩西的名字是取出来带出来的意思，神把摩西从尼罗河中取出来，然后要通过他把一个民族从尼罗河三角洲带出来。神要从你的里面把他设计你的时候放进去的东西取出来，他不是一下子取出来，他需要时间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神会从你里面取出你都不知道你有的东西来。神经常从我们里面取出我们都不知道一直在那里的东西。一个不久前还在办公室朝九晚五的工程师，面对快速逼近的侵略者的坦克，可以奋不顾身地手动引爆炸药，炸断桥梁，牺牲生命，阻止敌人的进攻。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，在敌人进犯他的城市时，能带上一个书包，装上牙刷、牙膏、毛巾，就去参军打击侵略者，保卫家园。外部的征战会改变一个人，但里面的征战可以把我们变成新造的人。摩西在埃及文化中长大，但里面流的是希伯来人的血。四十年前，他在街上看到的争斗也发生在他的里面。你知道在里面发生争斗的感觉吗？有时候阻止里面的争斗要比阻止外面的争斗更难。摩西杀了一个人，阻止了外面发生的争斗，结果埃及的王子、皇位的继承人变成了一个逃犯。这就是摩西成长的过程。神花了很多时间把摩西里面的领袖取出来。把一个孩子从水里取出来只需要一瞬间，但把一个领袖从这孩子里面取出来却需要八十年。把一个孩子从妈妈里面取出来不容易，十月怀胎，一朝分娩。但把一个伟大的母亲从孩子里面取出来，有时候会更难。把摩西里面的领袖取出来，需要神做很多工作。摩西有很多很多顾虑，摩西有很多很多借口。我们已经看到了他的三个借口。他说，我是谁呀，能做这么大的事儿？神说，别去看你是谁，去看我的同在。摩西说，我什么都不知道呀，我连你的名字都不知道。神说，我就是我是，无论你需要什么，我就是你所需要的。摩西说，如果他们不相信我怎么办？神说，别担心，他们会相信我的大能，让我给你一些意象，这些意象就是我的见证。神让他把他拿了大半辈子的手杖扔在地上，手杖变成了蛇。神让他抓住蛇的尾巴，蛇又变回了手杖。于是耶和华对摩西说，这样就是他们相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，就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曾向你显现的。耶和华又在对摩西说，现在把你的手放进怀里。摩西就把手放进怀里，等他把手抽出来的时候，手就长满了麻风，像雪那样白。耶和华说，把你的手再放进怀里。摩西就把手再放进怀里，等他把手从怀里抽出来的时候，手就恢复过来，像身上别处的肉一样。耶和华又说，如果他们不信你，也不听从头一个神迹的话，他们必信随后来的这个神迹。如果连这两个神迹他们也不信，也不听你的话，你就从河里取些水倒在旱地上， 你从河里取来的水就必在旱地上变成雪。摩西，你看到了吗？你不需要是一个神奇的人就能做神奇的事儿，因为你有一个神奇的神。你最熟悉的东西，你觉得最平凡的东西，只要你交给我，就会变成神奇的东西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用不着四处寻找神伟大的奇迹，它就出现在你最熟悉的东西里面。一件你熟悉的东西，一件一直在你手中的东西，如果你愿意把它交给神，凭着信心去领受，它就能发挥出你想象不到的能力。摩西手里的是一根手杖，你手里的也许是一把键盘、一部手机、一张车床、一叠账本、一支笔。把它交到神的手里，带着信心，从神那里你可以领受超凡的能力，而世人会看到神在你身上彰显的荣耀。以色列人后来把摩西的手杖叫做神的杖，这手杖是摩西的，但也是神的，他和神共用着手杖。神会把一件平凡的东西放到你的手里，它是神的，但放在了你的手里。我不知道我在跟谁说话，但我看到神把祝福放到你的手里，我看到神把兴盛放到你的手里，我看到神把获得巨大财富的能力放到你的手里，我看到神把打开门的钥匙放到你的手里。它看起来是一件平凡的东西，但你跟神一起使用它，就能化腐朽为神奇。但这仍然没有完全打消摩西的顾虑，摩西还有更多的借口，更多的犹豫。摩西不是埃及的王子，信心的伟人吗？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呢？这是因为他的人生有不寻常的经历，一言难尽。我想跟生活经历有点复杂，一言难尽的人聊两句。我想跟那些不能照实写自己简历的人聊两句。我想跟那些做见证的时候只能说一半的人聊两句。你的生命的一部分是美好的见证，但另一部分，唉，一言难尽。很多人远远看去，日子过得不错，不过你要了解他就知道，还有很多事情其实一言难尽。他有让人羡慕的工作，不过你要了解他就知道，并不那么简单。他有幸福的婚姻，他们一起幸福地度过了50年，不过他们的孩子知道，不是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。如果你听到有人把不过加到他的句子中间，你就知道他在说，我可以告诉你我生活的这部分，但是有另一部分我不想提起，而我不想提起的那部分对我的一生影响同样深远。从外表看，摩西的生活也曾经光鲜亮丽，他是埃及的王子，雅赫摩斯女王唯一的儿子，他有崇高的地位，最好的教育，聪明能干，受人尊敬，很多人觉得他有机会继承法老的王位，但是他骨子里不是一个埃及人，他在血缘上是希伯来人，可又没办法跟希伯来人打成一片，因为他跟希伯来人说话的时候居然有胆子带出来埃及的口音。你有没有被人嫌弃过？因为你一张嘴就听得出是个外地人。我们为50年的老夫妻鼓掌叫好，不只是因为看到他们幸福的外表，是因为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婚姻能坚持这么久都不简单。有人到我家里说，这是你的房子呀？我说对，这个月是，到目前为止是，现在是，我拥有着房子，可是银行拿着我的房本。很多事情都有你眼睛看到的一面，也有你看不到的另一面。你看到一些明星采访，听到一些牧师讲道，你觉得他们的生活怎么这么好呢？如果你对他们告诉你的那部分照单全收，你会预期这同样可以发生在你的生活中。如果你发现你的生活没有这么完美，你会不满足，你会抱怨，因为你觉得你的婚姻、你的工作应该像你在手机上看到的一样美好。但是在现实生活中，你要经历一些起伏颠簸，一些风风雨雨。有时候你们坚持在一起，但是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有时候你住在自己的房子里，可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摩西在皇宫里的生活至少还表面光鲜，但是老鹰搅动了他的巢穴，事情从一言难尽变成了一团糟。这就是为什么当你的生活一言难尽的时候，不要去抱怨。摩西在宫殿里虽然缺乏归属感， 虽然可能被埃及人私底下瞧不起，但那到底是高床软枕的生活，到底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。可在他40岁的时候，他被人追杀，不得不逃离宫殿，逃到沙漠之中。突然之间，他不得不去弄明白怎么在沙漠里生存，这是他在宫殿里没有学过的。他必须学会在沙漠中辨别方向，在沙漠里找到水源，适应酷热的阳光，弄明白哪一种仙人掌可以吃，里面有水可以喝。他必须学会新的求生技能，因为他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生活有没有过把你带进一个新的地方？你不知道怎么在这个环境里生存，曾经只是一言难尽的生活，现在变得到处都是危机。摩西逃离了法老的追杀，他刚刚松了一口气，但马上就面对生存的问题。你是否曾经刚刚解决了一个危机，刚想庆祝一下胜利，就遇到了另一个问题？没有让神在你的生命中做主的生活，往往就是这样。摩西在沙漠里一住就是40年，神安排他跟米甸祭司叶特罗一家住在一起。叶特罗给了他一份工作。工作？什么叫工作呀？你不知道我是在法老的宫殿里长大的吗？我只知道别人为我工作。在所有可能的工作里，叶特罗让摩西去放羊，去铲羊粪，剪羊毛。这是神要除去摩西的骄傲。你能不能在神安置你的地方，去做神安排你去做的事儿，去学到神安排你学的东西，好让你从一个层次可以上升到另一个层次。叶特罗让摩西给他放羊，羊在图片上很好看，但我在牧场上住过，我跟羊群接触过。你在图片上看羊的时候，你闻不到那股味道。几百头羊聚在一起，会让你在荒郊野外也想戴上口罩。你在图片上看到的羊都洁白如雪，真正的羊可不是这样，那些图片是 PS 过的。跟羊群在一起只有一个好处，你不用担心蚊子咬你，那股臭味把蚊子都熏跑了。摩西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待了40年。我相信这时候仇敌经常会对他说，哼，你的神现在在哪儿啊？你不是有很高的学历吗？你不是有了不起的军功吗？我还以为你会出将入相，我还以为你会继承法老的皇位呢。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吧，你做了一群羊的王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时候你会经历一个季节，好像你之前学的一切都白费了。你会感觉你没有被人尽其才，物尽其用。你会觉得你生活在你的水平以下。如果你不小心，你会暗自以为自己是一个失败，因为你觉得你没有活出你应该活出的生命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时候不要抱怨，不要放弃，也不要焦虑，因为神会突然出现在你的生命中。摩西就在上班的路上遇到了神，他没有为了遇到神进食，没有为了遇到神祷告，没有为了遇到神说方言，甚至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，吓了他一大跳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神是擅长突如其来的神。我再说一遍，我们的神是突如其来的神，意味着你的生命会在你没有任何准备的时候突然转弯，异象和神迹可以没有先兆的突然降临，你的生命会一下子就被翻转。一个电话，一个会议，一次邂逅，一个人，一个机会，你的整个生命，下一个40年的一切都会改变。我不知道我是在跟谁说话，但是你最好做好心理准备。摩西这时候已经80岁了，他花了80年才最终弄明白自己的命定到底是什么。80年的内心彷徨，80年的不确定，80年的渴求盼望，80年没有归属感的飘飘荡荡。他不属于埃及人，不属于米甸人，不属于希伯来人，他跟所有的人都有交往，但没法融入任何人。我想跟不能融入的弟兄姐妹们聊两句，跟不合群的人聊聊。你们来自生活的各个阶层，你们内心可以感觉到，不管你们怎么想办法让自己融入，变成他们的自己人，在他们中间舒服放松，但总会发生一些事情，让你觉得他们根本就不了解你，也没有从内心认可和接纳你。我相信你们中肯定有几个不怎么合群的人，知道我在说什么。神想让我告诉你， 不能融入可能是神牧养你的一种方式，他根本就没计划让你合群。因为你假如融入了希伯来人，你就没办法去领导你为了合群去迎合的人。假如你融入了埃及人，你没办法驳斥跟你称兄道弟的人。假如你融入了米甸人，你可能会错失你的命定，在沙漠里建造房子，定居在神只是让你路过的地方。所以那种不合群的感觉，不是因为你迷失了，而是神在带领你从信心走向信心，从荣耀走向荣耀。因为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，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。跟你旁边的人说，别急，再往前迈一步，你就快到了，神已经为你准备好了。你今天听到这篇讲道，就是因为神要给你一个启示，给你从燃烧的荆棘。现在正是向前迈步进入你的命定的时刻。如果你听到了我说话的声音，请你给神一些赞美，跟你旁边的人说，还没有完，神还有计划，神马上就要在你的生命中做一些奇妙的事，再往前走一步，不能放弃。当摩西来到燃烧的荆棘面前时，神对他说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来这旷野吗？你曾经想凭着自己带领以色列人去一个你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。如果40年前我让你带他们来这里，你会把他们带到一个你们都没有见过的旷野里。所以我让你先经历旷野，你现在再去带领他们的时候，你受过的磨砺会成为你的经验。我磨砺你，我把你放到旷野，不是因为我不祝福你，是为了让你能做好准备。当有人迷茫的时候，当有人沮丧的时候，你可以告诉他，别难过，别担心，你可以这样做，我知道这样做管用，因为我经历过你现在经历的一切。我的名字叫摩西，是取出来带出来的意思，而那个把我带出我的处境的神，也会把你带出来。告诉你身边的人，你经历的一切都不会白费，你经历的，你忍受的，你哭过的，你一个人把孩子养大的过程，你下了班还要去开滴滴的日子，你挣扎着不让自己沉下去的努力，都不会白费。神有一种方法，把你生命中那些看起来毫无关联的事情编织起来，那些磨砺，那些痛苦，那些汗水，那些失恋，那个抛弃了你的人，那个不愿意帮你的人，那个拿着鸡毛当令箭给你找麻烦的人，那个你没办法必须去做的工作，他们看起来像是神的延迟，神的疏忽，但是神让我来告诉你，你所经历的一切都不会白费。我不知道神的这句话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，我不知道神跟你之间说过什么，我只知道他让我来传讲这句话，就是你所经历的一切，每一滴你流过的眼泪，你在沙漠里学到的每一件生存技能，每一个离开你的人，每一个拒绝了你的人，每一次你忍受过的伤痛，都不会白费。神会用你经历过的一点一滴来把你准备好，去成就你的生命。如果这句话对你有所启示，请跟我一起赞美我们的神。于是神对摩西说，去告诉法老，放我的子民走。因为摩西会说埃及宫廷的语言，熟悉埃及政府的程序，知道应该找谁，知道怎么才能见到法老，熟悉法老看问题的角度，知道法老的心理，知道怎么不卑不亢地面对法老。还因为摩西为耶特罗工作了40年，他比40年前更理解希伯来人，他知道那些白天黑夜努力工作的人有什么诉求，如何思考，对生活有什么盼望。他在亚伯拉罕的神的祭司家里过了40年，他比之前更了解希伯来人的神，希伯来人的祖先，希伯来人的信仰。不久之后的一天，摩西来到了法老的宫殿里，对法老说，伟大的我是派我来跟你说，请你放我的人民走。法老召集了他的博士和术士，他们把手杖扔在地上，变成了一条蛇。如果没有何烈山顶的经历，摩西可能会手足无措，但现在摩西说，这有什么，他也把他的手杖扔在地上，他的手杖也变成了一条蛇，他的蛇吃到了他们的蛇，然后他抓住蛇的尾巴，蛇又变回了手杖，他把手伸进怀里，伸出来的时候变成了雪白的颜色， 再伸进怀里，又恢复了肉色。第二天，他们来到河边，他用手杖击打河水，河水都变成了鲜血。法老说：“我们学校里没教这些呀。”摩西说：“你说的不错，我是在旷野里学到的，我是在烈火前学到的，我是在燃烧的荆棘丛里学到的，我做单亲妈妈的时候学到的，我在离婚的过程中学到的，我下班开滴滴的时候学到的。告诉你旁边的人，你学会了怎么生存。我去过沙漠，我顶过酷热的骄阳，我挨过冰冷的夜晚。神是我的灯，是我的拯救，我不怕遭害。神是我生命的力量，虽然大军围攻我，我心中却一无所惧。虽然战争来临，我仍满怀信心。”最终，摩西领导着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。他能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，因为他曾经被神带出了埃及。摩西可以指着水源说：“别喝这里的水，因为这水是苦的，会让你生病。”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“因为我喝过这水。”摩西可以告诉众人：“别看白天这么热，晚上特别冷，一定要注意保暖。”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“因为我在这里过过夜。”有人被蛇咬了，摩西说：“你可以用这个解毒。”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“因为我遇到过这种蛇。”“如果我从来没有来过这里，我没法教你。我一生经历的一切原来都没有白费，不管是在皇家学校学过的军事科学、民政法律、天文演说，还是在旷野里的羊粪学校里学到的地形地势、求生技能，甚至牧羊的能力，都是为了预备我带领以色列子民出埃及。我过去的所有经历都是为了出埃及所做的练习。”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回看你的生命，那些独特而复杂的经历，那些一言难尽的过去，是你命定的线索。因为不管你会成为什么，你已经是那东西的种子了。摩西成为了伟大的领袖，因为他曾经是领导者，他带领过埃及的军队，带领过旷野里的羊群。他生命的最后40年里，他要带领以色列人，猜猜在哪儿？在旷野里。神每一次改变你的生命，都把你带进一个新的维度，但那新的维度都是你过去的维度的延续，是在过去的基础上迈进更高的层次。突然之间，我明白了保罗在罗马书8章28节所说的另一层含义。我们晓得万事都相互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。不是每一件事都让你感觉很好，但是他们都是为了你的益处。因为神不是在给你冠冕的那天才呼召你，他在你的一生中都在预备你去接受他的冠冕，他在你的一生中都在预备你去成就他给你的使命。没有一件你经历的事情会白费，没有一件。他用你的软弱打破你的骄傲，他在旷野里让你学会谦卑，他谦卑你是为了高举你，他先谦卑你再高举你，这样到了那高的位置，你就不会骄傲。不管今天你在这个过程中的哪一步，这是神对你的应许，你经历的一切都不会白费。你觉得是征战的，其实只是训练。马大对耶稣说：“主啊，如果你早在这里，我的兄弟就不会死了。我输了这次征战，是因为你没有来帮我。”耶稣说：“这算什么征战？我要不想让你的兄弟死，你的兄弟根本就不会死。我故意多待了两天才来，就是为了让你的兄弟死去。因为死亡是复活必要的一步，我需要他先死去，好让我的大能在他的软弱上彰显得更加完全。我之所以不在上一个层次里救他，是因为那样的神迹实在太小了，引不起我想要引起的注意，所以我等到不好变成更糟，这样当我把你带出来的时候，没有人会怀疑是我把你带出了你的绝境。”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你经历过什么，但是我感觉到神要在你生命中做点什么。神要收集你生活的碎片，你忍受过的、坚持过的、叹息过的、失去过的、让你无法融入的，都是为了神现在要在你的生命中所成就的事做准备。神要把这一切都连接起来， 他不是要给你一些零散的祝福，他要在你的生命中做一件大事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要为你祷告，你经历过的一切都不会白费，他们都收藏在神的手中，神施展大能的手要翻转你的生命，给你宏大的祝福，神要大大的使用你，你的生命将会不同，神的荣耀会照亮你的生活，你会平安喜乐，健康富足，你会兴盛，会蒙福，会凡事顺利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